千年轮回，红尘梦醒，圆规大法，慧者心清。请听明慧修炼园地。
各位同修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明慧修炼园地节目。在这一期节目中，我们将为您播读两篇选自第六届中国大陆大法弟子修炼心得交流会的交流稿。首先和您分享交流稿四年来的修炼救人的历程，然后是交流稿真相让我得法。
下面请听四川大法弟子的交流稿，四年来的修炼救人的历程。尊敬的师父好，各位同修好，借此机会把我这几年的修炼点滴向师尊汇报，与同修交流。我是第一次参加大陆大法弟子修炼心得交流会，不妥之处望同修指正。第一，得法后。我是2005年得法的弟子，开始每天只是在家看书，很少练功，也不知道什么叫发正念，更别提讲真相劝三退了。随着不断的学法，身体发生着巨大的变化，困扰我多年的头晕、流鼻血、扁桃炎、怕晒太阳等疾病不翼而飞。用真善忍来要求着自己，学法成了我每天必修的课程。沐浴在大法中真是无比幸福，感谢师父让我走上返本归真之路。我们这里多数是老年同修，走出来的很少，资料也很少。一本明慧周刊，几张真相资料也都是大家轮着看，每次拿到明慧周刊，我都要看上好几遍才舍得给下一位同修。那时觉得明慧周刊上的同修交流写得太深，说实话就是看不懂，但是我知道写得很好，这些同修做得很好。后来随着不断学习师父各地讲法经文，慢慢的我开始明白了，学法发正念讲真相就是师父要求的三件事。我也是师父正法时期的大法弟子，我要把大法的真相传递给众生，我也要做三件事。怎么做呢？想去发真相资料，又不知道资料在哪儿取，我就在十元、五元、一元、五角的纸币上写上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天要灭中共，退党团队保平安，藏字时三退声明等真相短语再去用。特别是那个三退声明，三退声明是标题，下面写上我自愿退出中共党团队一切邪恶组织，再下面是声明人。拿到真相纸币的人们明白真相后，会自己填上姓名把钱花出去，别人也会照着自己写，效果很好。虽然每天都在用真相纸币，可还是觉得这个方法太单一了，毕竟纸币篇幅有限，也不能够把真相讲清楚，要是有真相资料搭配真相纸币就好了。第二，发真相资料救众生。2006年7月的一天，我偶然与一对老年同修相遇，现在想起来一切都是师父的安排。通过他们我了解到真相资料来之不易，资料底稿是同修从外地带回来的，资料都是他们自己省吃俭用去复印店复印的。我从他们那里知道，那时发资料的人很少，很多同修只看师父的经文，不看明慧周刊和真相资料，真相资料印出来也没有人去发。第二天我便跨上包找到了老年同修，开始了发真相资料救众生的历程。后来婆婆和小妹也走入了修炼，加入了正式法的行列，有时我和小妹一起出去，有时和同修大法的丈夫一起去，多数是我自己出去发。白天就骑着自行车去远一点的地方，遇着老人就直接把资料给他们，让他们带回家给家人看。因为学法不久，用人的观念就觉得老人安全。记得有一天晚上，我骑着自行车来到一个小区，放好车准备发真相资料，发现身后不远处有一个黑影。我犹豫了一下，是发还是不发，我推着车往回走，那黑影也往后退，我又把车往前推进，黑影也往前进。我把心一放，今天不管你是人是鬼，也阻挡不了我救度这个小区的众生。我背着红银威德，大法不离身，心存真善忍， 世间大罗汉，神鬼俱十分。顺利发完了这个小区，黑影也不见了，这时还剩两份儿。我准备跨过一个小沟发到对面的人家，不料一脚踩到沟里，弄得鞋里全是泥浆。那时正是深秋的半夜，身上感觉袭来一股寒意。回到家细想，这不正是在去我的怕心和欢喜心吗？还有一天下午，我肩上挎着一个包，手上又提着一个包回家，远远就看见门口停着两辆警车。我没有回家，把包放在邻居家，绕过恶警，回到家里发正念。丈夫在门口和邪恶周旋，不久两辆警车开走了。我把两包真相资料拿回家，丈夫和小妹劝我晚上不要出去了。我告诉他们，我走的是最正的路，做的是最正的事，我包里全是救人的法器，有师傅看着没事儿。我半夜两点半起床，带上两个包从后门出去，路上有几辆警车在巡逻，我发正念让他们看不到我，就这样在他们的眼皮底下把大法的福音传给了众生，然后从大路正正当当地回到了家。推开家门，丈夫和婆婆正在为我发正念，我很感动，我们是一个整体，以后我出去他们都在家发正念等我回来，然后我们就集体练功发正念学法。第三，我家也开了朵小花。因为我们的资料底稿都是同修从外地带回来的，有时半个月一个月才带一次，每次周刊都是好几期，而且有些真相资料的日期也很远，我们就选近期的和一些没有期限的去复印。印资料也很贵，时间长了我心想，要是我也能自己做真相资料就好了。慈悲的师尊看到了我这颗心，2007年10月的一天，安排了外地的同修来到我身边，他们教我用电脑上面会网，还记了很详细的笔记。在他们耐心的帮助下，我学会了上网、下载、打印。同修想得很周到，设备耗材全运来了。就这样，我家也开出了一朵小花。从此，即使在网上看到了很多同修交流文章，从中得到不少提高，才知道我离师父的要求差得那么远。我慢慢也学会开始向内找，随着资料点的兴起，走出来的同修也越来越多了。在这里，我带我们这里的众生谢谢师父，谢谢外地的同修。08年3月份，协党假借北京奥运之名绑架了几位同修，其中与我联系的协调人也被绑架，同修们都把书藏起来了，资料也不要了。当时由于学法不深，我也怕心很重，别的同修都在藏书，我又该怎么办呢？站在师父的法像前，我流着眼泪，一遍一遍地背着师父的经文问候：正法必成，大法弟子必圆满，天要变，谁能挡得住？宇宙正法，乾坤再造，尽在收尾，大穷从祖，突飞猛进，天上地下，几个丑类算什么？大法弟子的威德光耀寰宇，神与人等待的担心的都来了，救度你们的众生，完成你们史前的宏愿，兑现你们的誓约吧。就这样，我的心慢慢的静了下来，怕心也不知不觉的消失了，本来准备转移的东西也决定不动了。没过几天，同修不放心来到我这里，同修说，这些都是救人的法器，而不是迫害的证据。想到自己周围都是救人的法器，邪恶又怎么进得了这个场呢？由于我们这儿没有懂技术的同修，与其他资料点也没有联系，之后同修在百忙中也要抽空来看一下。在师父的慈悲呵护下，在同修的帮助下，我们走过来了。同修们也重新接受周刊和真相资料了，精美的小册子、真相护身符、不干胶、三退卡、真相币、真相资料又开始向世人传播了。第四，开始向陌生人讲真相。2008年512四川大地震那天，看着人们那无助的眼神，感觉生命是那么的渺小，我知道自己不能再麻木了，世人都在盼着得救，我开始了向陌生人讲真相。在这方面我做得不是很好，下面举几个例子。在和年轻人讲真相时，我一般会先问他们知道法轮功吗？听说过退党、团队、保平安没有？时间多就讲天安门自焚为案、 藏字石、大法红船，以及中共活体摘取法轮功学员器官、谋取暴利等真相。然后我说，你自己取个名儿，我帮你退了吧。一般都是让他们自己取名，有的还没有讲完就知道叫什么名了，也有说那你就给我取一个吧。我说你姓什么，他说姓宋，那就叫宋有缘吧。他会说有缘有缘，有的还会留下真名和电话。最后一定要让他们记住，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别忘记转告亲朋好友。在讲真相过程中，语气要善，抱着一定要为别人好那一念，让别人在听时感觉到那种慈悲祥和的场。平时要学好法，在讲真相过程中也有不退的，也要把慈悲留给他们。现在的人脖子上喜欢挂根红绳，上面系个佛像什么的，以保平安。我平时就在脖子上挂一个大法护身符，那天看着一个挂红绳的就说，你也有这个，我也有一个，看看一样不。他说他那个是庙里开过光的，花了100多块钱。我说那么贵呀，我这个不要钱还能保平安，只要念上面的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会遇难成祥。接着就讲退党团队为什么能保平安。听完后他退了队，有要大法护身符的就给他重新再带一个。有一个退了队的带上真相护身符后说，记在心里了。一次在买东西时听到一个大妈在给旁边的人讲，她的病已经好多好多年了，医生都说没治了，手上的肌肉都开始萎缩了，只能活一天是一天。我接着说，你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吧。他很认真地听着，我教他念了几遍他就记住了。我又给他写在纸上，告诉他要牢记。随后我问他知道退党团队保平安没有，他说他是党员叫某某某，你就帮我退了吧。说完高兴地告诉我他家住在哪里，让我有时间去玩，还说要去告诉别人，这是在做好事。看着他的背影感觉年轻了好多，我笑了。第五，学会真正向内找。在2个月前，我的打印机受了干扰，开始是橙灯闪15下，电脑显示更换墨盒的指示灯不亮，可是一检查指示灯都是亮的。我们对着它学法发正念，它时好时坏的，后来墨车总停在左边，始终不能复位，最后就不能用了。打印机不能用，我拿什么资料给同修？同修又整天催我，我又不懂技术。如果是激光打印机，我还可以换换骨芯儿、搓指轮等简单的操作，可对喷墨打印机我是一窍不通。于是我把网上有关 IP4500 喷墨打印机的资料几乎都下载了，就让丈夫把机盖拿下，对着资料仔细琢磨。因为技术同修教过丈夫怎么拆机盖，就这样拆了装，装了又拆，不知拆装了多少回，从中学到了不少东西，可机器还是不行。在拆装机器的过程中，我和丈夫常为一点事儿就争论不休。他总说，你总以为自己是对的。我回他说，就算你自己错了，你也不承认。他就说，不想和你说。我说，无法与你沟通。我打电话给技术同修，告诉他机器被丈夫搞得不行了，我想换新的。他让我送维修店，因为维修店太远，丈夫又说要自己修，就这样修来修去也没修好。同修打电话催我，我说你就别催了，我已经放下了。通过不断学法，我开始向内找，为什么与别人都能沟通，而和丈夫就不能够沟通了呢？我和善地告诉他，我们好好谈谈，就算是切磋行吗？就这样，我们各自找出了很多执着心、争斗心、显示心、妒忌心、爱面子心等。这么多执着心没去，太可怕了，这不和常人一样了吗？想起来真是惭愧，幸亏师父把我从迷途中找回，唤醒我的正念和良知。第二天，我试着打开打印机，复位了，好了。过了2天，摩托车又跑到左边去了，又不能复位了。昨天下午我学了师父新经文曼哈顿讲法，学着学着眼泪都要掉下来了。师父提到的那个一说就炸的人不就是我吗？在修炼路上走过了4年，怎么就不知道精进呢？谢谢师尊慈悲点悟。学了师父新经文，又读了小册子， 正念正行除病魔。看到同修在过病业关时，向内找去自己执着心的过程与信师信法的坚定，我猛然间想起了我的打印机，自己不也和过病业关的同修一样吗？老认为打印机有问题，想换新的，这不是在求吗？就像师父在转法轮里讲的，师父告诉他不能求，不能求，他就不相信，一味的在求，结果适得其反。打印机不能复位，不就是师父在点悟不能归位吗？修来修去不能归位，不是白修吗？虽然在和丈夫切磋的时候找出了很多执着心，可是没有从根本上去掉它。平时也常告诫自己向内找，但是却只能找别人，不会找自己。原来四年来一直是修别人了。我来到打印机旁边对他说，是我错了，你本来是好好的，我却老认为你有问题。今天感谢你让我提高了心性，学会了真正的向内找。打开打印机好了，又试了几次是真的好了。我让丈夫把机盖盖上，因为前几天把盖拆下没装上，重新开机，这一次是真的复位了。真是好坏出自一念呐。第二天早上练功的时候，感觉自己空间场十分的宁静，慈悲祥和，能量巨大，轻飘飘的，舒服美妙。平时一练静功就晃，发正念就倒掌的丈夫像尊佛端坐着，发正念时那神态真是有捣毁宇宙中一切邪恶的唯我独尊的气势。他告诉我说，我再也不会晃，不会倒掌了，那个物质去掉了，我知道怎么修了。我们这上网用的是无线网卡，因为有同学想上网，我就把我用的网卡给了他们，这就给我上网造成了困难。开始我曾生气的想把网卡要回来，后来在写稿过程中，在师父的点悟下，我明白了，那生气的不是我，立即去掉了那个不好的物质。谢谢师父在弟子这么不精进时还不断起悟弟子，给我们提高心性的机会。我们会记住师父在2009年华盛顿 DC 国际法会讲法中讲的法，修炼人嘛，向内找，这是一个法宝。结束语：四年的路虽然不是很长，我知道自己做的离师父要求的还很远很远，非常不够，还有很多执着心和人的观念需要修去，特别是争斗心，要面子的心，不让人说的心，安逸心，有时午夜十二点也睡不醒。今后我一定努力做好三件事，修好自己，在有限的时间里加紧救人，履行自己的誓约，精进再精进，以为师尊。何时？
下面请听河北大法弟子的交流稿。真相让我得法。尊敬的师父好，各位同修好，我于2008年8月得法，是一名走入修炼时间不长的新弟子。在这一年的修炼过程中，经历了由一个常人到修炼人的艰辛过程，真的是师父在《红营苦其心志》一文中讲的，劳身不算苦，修心最难过，关关都得闯，处处都是魔。从起初不知修炼为何的我，到现在对师对法的坚信不疑，使我体会到了大法的美好，这是世上其他任何事都代替不了的。下面我就把这一年来的修炼体会向师父做一汇报。一，我的得法经历。我是80年代的大学生，大学毕业后找到了一份比较满意的工作，家庭生活令人羡慕，丈夫很能干，我的生活比较安逸。可是我总感到生活中缺少了什么，对人生的未来感到很迷茫。就这样日子一天天的过去，很快到了不惑之年，工作和家庭的压力也随之而来，让我时时感到苦恼。也就在此时，丈夫由于工作劳累，心脏病突发去世了。这犹如晴天霹雳，使我的精神几乎崩溃，工作不能做，孩子也无心管，陷入了对过去的回忆中不能自拔。这样持续了有半年之久。在极度苦恼和无奈中，我开始上网。在网上，我认识了一名基督徒，他说上帝是万能的，能解救我，让我学习圣经。 我把圣经看完了，思想也有了一些改观，初步认识了神，可还是不能最终解除我的苦恼和来自身体上的疾病的缠绕，经常头疼，只能靠吃止疼片才能缓解。慢慢的我就放弃了。后来又有同事给我介绍佛教方面的知识，但总也入不了那个门。与此同时，在网上我认识了一个真正改变我人生之路的人，就是我现在的一位同修。开始我对他并不在意，爱理不理的。可是后来我发现他跟别人不一样，直觉告诉我他是一个好人，很真诚，也很有耐心听我说。他知道我对佛法比较感兴趣，就跟我讲了一些这方面的知识，同时他也跟我讲了有关法轮功的事情，而且他还告诉我他就是个法轮功修炼者，是修真善忍的。当时我听他这么说感到非常震惊，因为在我头脑中，我对法轮功的认识还停留在99年，我所认识的法轮功就是所谓的天门自焚，非常可怕。后来他跟我讲真相，我知道了自焚事件是假的，是共产党有意陷害，制造仇恨。慢慢的我了解了真相，我被自己这么多年受蒙蔽感到气愤。后来他劝我退出这个邪恶组织，可是我从感情上就是接受不了。我曾经是一名党员，曾经是坚定的无神论者，这么多年的信仰，就凭你几句话和这些资料就能改变吗？我与他争辩，强词夺理。那个时候，我也不知道自己为什么如此固执。在他最后一次劝我的时候，他的声音哽咽了，我的内心真正的被感动了。之后，我又看了酒瓶和解体党文化，这对我内心的触动更是无法言喻的。内心的痛苦、愤怒、害怕等多种感受交织在一起，非常难受。当我彻底认清了这个邪党的真面目时，毅然退出了这个邪恶组织。退出之后，我感到全身轻松，多年的压抑感消失了，对生活也有了希望。从那以后，我开始学习法轮功，主要是看电子书。当时我还没有《转法轮》这本书，我非常想得到它。也许是命运的安排，我想起了10年前丈夫拿回家几本书，其中有一本就是《转法轮》，我们都还没有看。时间不久，法轮功就遭到无辜陷害，我丈夫非常害怕，就把书藏了起来，差点烧掉。我也不知道他藏到哪里了，但我确信书还在，所以我就翻箱倒柜的找，终于找到了。我内心那份喜悦无法描述，看到师父的照片格外亲切，师父是那么慈祥，好像在对我们微笑。我如获至宝，如饥似渴地学了起来。二、修炼的重要性。在学法的过程中，能明显感到师父给我调整身体，我一天跑好几次厕所，体内的毒素在排除，感觉身体很轻松。真像师父说的，走路一身轻，骑自行车就好像有人推。以前晚上我睡不好觉，学法练功之后睡觉也踏实了。尤其是我以前有头疼的顽症，严重时恶心呕吐不止，必须靠药物维持。自从学法练功以后，我明白了法理，知道那都是业力所致，必须按照真善忍的标准去做，提高心性，刻苦修炼，吃苦才能消业。在练功过程中，我也出现了几次严重的消业状态，那真是头疼欲裂，但我坚持着。现在师父已经帮我彻底拿掉了这个业力，我感到大脑从未有过的轻松清醒，工作效率高，也不觉得脑子累，精力很充沛，这在以前没有过。而且在这一年的修炼过程中，我不用吃一粒药，也没有感冒过。还不止这些，整个人也显得很年轻，单位同事都说我越活越年轻，很是羡慕。我知道这一切都是大法带给我的福分，真是一人练功，全家受益。我练法轮功后，我刚上高中的女儿也潜移默化地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她有时跟我一起练功，她第一次打坐就明显感到头顶上方有法轮飞速旋转。 练功时间不长，我和女儿都感到腹部有法轮转动。女儿打坐时等很快入境，天目也开了，看到了佛光和众佛，金光闪闪。她感到心里有一种从未有过的感觉，自己都不想回来。随后，我女儿打坐时，感到两眉之间以及两眉上方发痒，不断的翻花，三只眼睛同时看到了不同的空间，看到了地狱、天堂及更高层次空间的景象。她说，地狱非常可怕，阴暗无光，湿漉漉的灰色地面，路两边笼子里关着一些小鬼模样的人。更奇特的是，在路的尽头看到了他爸爸，坐在那里，脸色苍白，面无表情，穿着黑衣服，头戴一顶官帽。而天堂则是另外一种景象，天上的白云都像是透明的，看到了玉皇大帝。在更高空间，他还看到许多十七八岁的小佛在练功，从指尖发出一道道金光。之后练功时，女儿天目都能打开，在地狱中找不到她爸爸了，在天上发现爸爸坐在一个平台上打坐，穿着常人的衣服，面色已经变得慈祥了，周围是很多佛在打坐，可他是独立的，却没有跟众佛在一起。我通过看《转法轮》第二讲关于天目的问题，我明白了这是怎么回事，师父讲的都是真的，切切实实存在着另外的空间，绝不是迷信。尽管我天目看不到，但我相信女儿说的都是真实的。我们每天晚上都要听师父讲法，看师父的照片，师父每次都对我们笑，而且女儿还能看到师父眼角有真善忍三个字。练功过程中，执着吃肉的女儿突然间不能吃肉了，一吃就恶心，还出现了宵夜状态，师父帮他清理身体。他还感到晚上睡觉身体飘了起来，走路很轻。他还看到了师父的法身，摇视功能也出现了等等。这一切都使我确信师父讲的都是真实可信的，师父讲的法是真正的高德大法。我的父亲更是受益于大法。76岁的老人患有慢性气管炎，经常咳嗽，还有高血压、动脉硬化等老年疾病，而且在10年前得了一次脑淤血，自打那时起就没有停过药。今年过年时，老人的病情加重，咳嗽不止，血压高达190，到医院治疗花了几千元钱不说，也没有明显好转，全家人很着急。这时我跟父亲说，你经常念两句话，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对你身体有好处。我父亲也真心去念，咳嗽还真的减轻了。后来我干脆跟父亲讲，让他老人家跟我一起练功，法轮功对祛病健身有奇效。家里人也没有其他更好的办法，我父亲同意了。我们每天坚持看转法轮，早上起来打坐，他发现药不能吃了，一吃心口就发堵，还不能吃饭，而停了药就没事了。通过学法，父亲悟道，他把自己当做一个练功人，把这颗怕有病的常人心放下，结果他不再吃药了，血压没有升高，而且咳嗽现象很少有了，脸色也红润了，眼神由原来的浑浊状态变得清亮起来，精神状态非常好。到现在有半年之久了，老人没吃一粒药，身体很硬朗，每天爬五楼，买菜做饭都能干。通过这件事，家里人更加相信了大法的神奇和美好。现在我家中几十口人都相继退出了邪党组织，为自己选择了美好的未来。更可喜的是，我姐姐和妹妹以及他们的孩子也都得了法，师父也开始管他们了。在休息天，我们全家聚在一起学法练功，然后切磋交流，真是其乐融融，家庭气氛非常和谐，生活也变得更加充实了，每个人的心性都在不断的提高，道德观念也发生了根本的变化。他们认为，首先要做一个常人中的好人，在工作中能够做到吃苦在先，不挑肥拣瘦，真心帮助别人，按照真善忍的标准要求自己。全家人发自肺腑地说，法轮大法就是好， 真善忍就是好。三，讲真相救人。当我彻底认清了邪党的真面目，知道世人都在被他的假面具所欺骗毒害时，我意识到不能让众生再蒙蔽受骗，再随他一起作恶，更不可以让众生跟他一起犯罪，更不能成为邪党的牺牲品。于是我就试着先从自己的亲人开始讲真相。首先是我的父亲，他在四清时期是大会会计，受到迫害，遭到非人折磨，由于思想不通，想寻短见，自己去摸高压线，被电击在地，手被严重烫伤，最终经受不住打击，造成精神分裂，只要一受刺激就会发作。我父亲曾经是个老党员，很清楚邪党的流氓本性。我跟他讲，天门自焚是造假，是共产党有意陷害法轮功，还讲了中共为了谋取暴利，做出伤天害理的事，竟然活体摘取法轮功学员的器官，令人发指。他非常震惊，但并没有感到意外，因为他清楚邪党的本性，所以我父亲很快就退出了这个邪党，而且还帮我一起讲真相救人。我在一元纸币上写了真相标语，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以使更多的世人了解真相。父亲没有怕心，他出去买东西时就花了出去，之后父亲更是走入大法修炼中来。其次，我跟在大学读书的侄子讲真相。年轻人跟老年人不一样，他们的党文化思想比较严重，不像老年人传统观念强。现在中国大陆的年轻人不相信善恶有报是天理，更不相信神佛的存在，认为那些都是虚无缥缈的，认为是一种精神寄托。他们认为谁都不可信，只相信自己，认为自己是最可靠的。我讲到邪党的贪污腐败现象，社会道德大滑坡，讲到现在的人纸醉金迷，为了金钱，为了个人利益，不择手段，还有现在出现的天灾人祸等现象，这些都不是偶然的。他也很认同，知道这个邪党腐败已经没有什么希望可言了，但他说现在毕竟是他们在执政，胳膊拧不过大腿，不要犯傻。在跟他讲天门自焚事件时，他开始也不相信，但他知道我不会去骗他，知道我是为他好。我给他看了相关的资料和图片，也给他看了酒瓶共产党。这个酒瓶真的是威力很大，酒瓶能让世人彻底认清这个邪党的本来面目。他明白了真相，认识到只有退出这个邪党，才能摆脱这个邪灵的束缚，才能为自己选择一个美好的未来，所以他也很快退出了邪党。我在教学过程中也有意识地跟同学们讲一些社会道德问题以及官员的贪污腐化现象，比如像毒奶粉事件等，这些现象都是因为人失去了心法的约束，不讲道德，不敬畏生命，一味的以谋取暴利为目的，才做出这种伤天害理的事。还有现在出现的严重的环境污染现象，以及天灾人祸现象，都是人疯狂的掠夺大自然，违背了古人的天人合一的理念，才招致了大自然的报复。这就叫人不治天治。由于学生普遍受无神论毒害，所以才不相信神佛的存在。我也有意识地渗透这方面的思想。我跟他们讲，你们相信人真的是猴子变来的吗？达尔文进化论对吗？同学们不妨到网上搜索看看相关方面的报道。另外，我也跟他们讲，在我们本次文明之前还存在着文明，也就是史前文化，比如像大西洋底下发现的高大的古代建筑，还有一些古代壁画，以及考古学家发现的三叶虫化石等，这些都是科学家发现的。如果我们把这些发现整理起来，足以改变我们今天的教科书了。学生听到这些很是兴奋，有人认同，有人疑惑，有人感觉很新奇。但我觉得同学们的思想被打开了，他们相信老师说的话，这样可以逐渐改变他们的思想观念，为他们以后了解真相打好基础。四，做一个真正的修炼者。 我在修炼过程中也不是一帆风顺的。当时首先是来自家人的反对，他们既担心又害怕，像是我选择了一条不归路。但随着他们渐渐明白真相和我发生的身心变化，他们知道了大法是让人做好人，教人向善，修心养性，强身健体，对自己、对家庭乃至社会都是有好处的。我在修炼中遇到最大的关就是那个情关，它时常干扰我的心性，那种不好的欲望时不时冒出头来，搞得我心烦意乱，尤其是晚上睡梦中经常出现情魔的干扰。开始时自己定力不够，不能把自己当成一个修炼人，想不起师父说的话，没有很好的过关，而且自己的心性变得很差，脾气也暴躁，还经常向孩子发火，使得孩子也越来越不听话。我知道了，这是修炼人遇到的第一关，人人都要过的关。情在另外空间也是一种物质存在，如果你不能放下，就等于在加强它的能量，以后的关就更难过了。我的主意识清醒了许多，以后再出现这个问题，我就能马上警觉起来，想到自己是大法弟子，彻底否定他，不允许他干扰我，这样很快就能过去。实在不行，我就起来打坐，发正念，直到这种念头彻底消除为止。现在我基本能过这一关了。当这种执着心去掉的时候，干扰也就没有了。现在想来，那真像是人的生死观一样。如果没有大法，没有道德的约束，心性提高不上来，那就非常容易掉下来，而混通于常人，这一关就很难过去。我修炼后遇到的第二关，就是跟女儿之间时常发生矛盾，尤其在修炼初期。练功时因为腿疼，女儿不愿意练，在我的强迫下，她又不得不练，结果她不安静，说话搞小动作。后来女儿发展到，如果不顺她的意，就用不学法不练功来要挟我。我发现问题的严重性后，开始反思自己，为什么我说的话也没错，可女儿就是不听呢？我向内找，找到了自己存在着很傲慢的心，没有尊重女儿的意愿，总是把她当成孩子看待，执着于母女情，没有站在她的角度去考虑问题，只是一味要求他顺从于我。这样做女儿是不会服气的。我知道是需要我认真学法，加深对法理的认识，需要我提高心性了。后来我不再强迫他，要求他做到的我自己先做好。到练功时间我就说，你如果没完成作业就继续做，妈妈先练功了。我的心是平静的，当时他没表态，可练功音乐一起，他马上说，妈妈，我跟你一起练功。我跟女儿一起练功时，感到能量场很强，效果也好，晚上睡眠也踏实。我和女儿几乎每天都在一起过心性这一关。有一次女儿不愿意弹钢琴，可能是太累了，我多次提醒也不见效，我这火气就开始往上冒，声音也不自觉大了起来，女儿就给我顶嘴，顿时气得我暴跳如雷。我一边大声斥责他，一边在一怒之下拿起床上的玩具向他扔了过去。后来我平静下来，觉得很惭愧，修炼这么久了，心性还这么差，连一个常人都不如，孩子都教育不好，还谈什么修炼人。我向内找，发现自己心里浮躁，脾气坏，教育孩子缺乏耐心，执着于女儿的学业，给她带来了压力，没有站在法上去引导她。其实只要我的话符合法理，女儿是听话的。也可能是师父在考验我的心性，去掉我容易急躁的坏脾气。现在我和女儿之间很少发生矛盾，遇到问题我都能站在法上跟女儿探讨。有时她放学回来闷闷不乐，抱怨同学自私，她真心对别人，可别人不相信他的诚意，还说班里的场不正，说他们的业力很大。我就跟他讲，别人对你不好是在把自己的德给你，这也是在给你提高心性的机会，应该感谢人家。还有一种可能是你以前欠人家造成的业力需要偿还， 但不管怎样，都要以真善忍的标准要求自己。然后我跟他一起听师父讲法，听着听着，他突然说：“妈妈，我又悟到了一层法理，我心里亮堂了。”其实修炼过程中遇到的矛盾和问题真是多如牛毛，有时也觉得很累很苦，也会消沉。想想修炼这么苦，自己到底为什么要修炼？修炼不就是为了返本归真吗？这才是做人的真正目的。修炼过程中如果没有大法的指引行吗？不按照真善的要求去做行吗？不吃苦怎么提高呢？同时我也认识到，修炼之所以感到苦，是因为我们放不下的常人心太多，执着太多，因为放不下那些名利情，所以才会感到苦恼。由于我们迷得太深，乃至于把自己真正的家都忘了。想清这些，心里感到不再迷茫了。也就在今天，女儿跟我说：“妈妈，你的心性比以前好多了，比我强，我佩服你。”到目前为止，我基本处于封闭式的自我修炼状态。我除了跟网上的同修有交流之外，不认识其他同修。我主要是通过上明慧网看明慧周刊，来了解大法弟子的修炼状态和正法进程。修炼过程中，我的状态也是时好时坏，遇到的每一关每一难都存在掉下去的危险。网上同修总能及时的给我以提醒，时时鼓励我，帮我在法上认识问题，使我不至于掉队。同修督促我加紧背法，帮我提高对法理的认识，真正从理性上认识大法。开始时我热情很高，每天背诵一个自然段，很快第一讲背完了，感到心性提高了不少，心灵也纯净了许多。可是到第二讲就停顿了，各种干扰也来了，心静不下来，练功也胡思乱想。我发现这些都是来自常人社会对我的干扰，我的心性掉下去了。在转法轮中，师父的法理讲得很明确了，关键是看我们能不能修去常人的各种执着心，真正的树立起神念。那么怎么树立起神念呢？在遇到问题时，想想作为一个神是怎么想的，神是怎么做的，可我们在遇到具体问题时又是怎么做的呢？人念总是去不掉，遇事向外找，找借口，总想争个高下，往往会是矛盾激化。我体会到，遇到矛盾，首先想想自己是否真心对待别人，是否存在自私的心理，是不是慈悲的对待别人了，是不是真正的善，有没有做到忍。强忍不算忍，没有做到忍就谈不上善。只有站在法上，处理问题时才能找到答案。只有从正实大法和救度众生的角度上去思考，我们才会发现柳暗花明又一村。师父在讲法中多次强调，让我们做好三件事：学法练功，发正念，救度众生，修成无私无我的正觉。而我现在做得很不够，尤其是在救度众生方面，还存在着很大的怕心、私心，不敢跟同事讲真相，更不敢对陌生人面对面去讲。我是一名教师，比较了解目前学生的整体状况。看到那些花季少年，由于受无神论的影响，他们天不怕地不怕，以自我为中心，目中无人，不尊重师长，不知道感恩，人不为己，天诛地灭成了他们的座右铭。小小年纪很势利，严重被常人社会所污染。看到这些，我心里很难过，同时也感到自己责任的重大。那些孩子是无神论最大的受害者，他们被党文化思想严重污染着，迫切需要我们去救度他们。我有时想，如果这些孩子都能明白真相，都能按照真善忍的标准去做，那将是怎样的一种美好的社会状态。就在昨天，我练功时第一次双盘了一个小时，以前都是双盘半小时，而且腿也不疼不麻，感觉很舒服。我知道这是师父在鼓励我，我写体会的过程也是一个提高过程。今后我要努力做好三件事：信师信法，树立神念， 走正走好修炼路，做一个真正的大法弟子。层次有限，希望同修给予指正。感谢师父，感谢同修。
各位同修，感谢您收听这一期的明慧修炼园地节目，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见。